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子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23回。牛浦自己吃了几杯茶，走回下处来，进了子午宫，只见牛玉浦已经回来，坐在楼底下，桌上摆着几封大银子，楼门还锁着。牛玉浦见牛浦进来，叫他快开了楼门，把银子搬上楼去，抱怨牛浦道：“
使才，我叫看着下处，你为什么街上去胡撞？”
牛浦道：“使才，我站在门口，遇见笔县的二公在门口过，他见我就下了轿子，说道：‘许久不见，要拉到船上谈谈，故此去了一会儿。’牛玉浦见他会官，就不说他不是了，因问道：‘你这位二公姓什么？’牛浦道：‘他姓李，是北直人。’便是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。”牛玉浦道：“
他们在官场中自然是闻我的名的。”
牛浦道：“他说也认得万雪斋先生。”牛玉浦道：“
雪斋也是交满天下的。”因指着这个银子道：“这就是雪斋家拿来的，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，医生说是寒症，药里要用一个雪蛤蟆，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，听见说苏州还寻得出来，他拿300两银子托我去买，我没得功夫，已在他跟前举荐了你，你如今去走一走吧，还可以赚的几两银子。”
牛浦不敢为傲。当夜牛玉浦买了一只鸡和些酒替他饯行，在楼上吃着。牛浦道：“方才有一句话正要向叔公说，是笔县李二公说的。”牛玉浦道：“
什么话？”
牛浦道：“万雪斋先生算同叔公是极好的了，但只是笔墨相与，他家银钱大事还不肯相托。李二公说他生平有一个心腹的朋友，叔公如今只要说同这个人相好，他就诸事放心，一切都托叔公，不但叔公发财，连我做侄孙的将来都有日子过。”牛玉浦道：“
他心腹朋友是哪一个？
牛浦道：“是徽州程明清先生。”牛玉浦笑道：“
这是我20年拜盟的朋友，我怎么不认得？我知道了。”
吃完了酒，各自睡下。次日，牛浦带着银子告辞叔公，上船往苏州去了。次日，万家又来请酒，牛玉浦坐轿子去。到了万家，先有两位盐商坐在那里，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汪，相见坐过了揖。那两个盐商说都是亲戚，不肯见牛玉浦的座，让牛玉浦坐在首席。吃过了茶，先讲了些窝子长爹的话，抬上席来，两位一桌，奉过酒，头一晚上的冬虫夏草，万雪斋请诸位吃着，说道：“
像这样东西也是外方来的，我们扬州城里偏生多，一个雪蛤蟆就偏生寻不出来。”
顾盐商道：“还不曾寻着吗？”
万雪斋道：“
正是，扬州没有，昨日才托王翁令侄孙到苏州寻去了。”
汪盐商道：“
这样稀奇东西，苏州也未必有，只怕还要到我们徽州旧家人家寻去，或者寻出来。”
万雪斋道：“
这话不错，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。”
顾盐商道：“
不但东西出的好，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。”
牛玉浦忽然想起，问道：“
雪翁，徽州有一位程明清先生，是相好的吗？”
万雪斋听了，脸就飞红，一句也答不出来。牛玉浦道：“
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，前日还有叔子与我说不日就要到扬州，少不得要与雪翁叙一叙。”
万雪斋气得两手冰冷，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顾盐商道：“玉翁，自古相交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我们今日且吃酒，那些旧话不必谈他罢了。”
当晚勉强中席，各自散去。牛玉浦回到下处，几天不见万家来请，那日在楼上睡中觉，一觉醒来，常随拿封书子上来，说道：“
这是阁下万老爷家送来的，不等回书去了。”
牛玉浦拆开来看，
刻下遗征王汉策摄亲令堂太亲母70大寿，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，并求大笔书写，往即命驾往一处，至主至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牛玉浦看了这话，便叫常随叫了一只草上飞，
往仪征去。当晚上船，次早到丑坝上岸，在米店内问王汉策老爷家。米店人说道：“
是做布头的王汉家，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门楼子里面住。”
牛玉普走到王家，一直进去，见三间敞厅，厅中间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兽纹，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，一个秀才低着头在那里写。见牛玉普进厅，丢下笔走了过来。牛玉普见他穿着剪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，就吃了一惊。那秀才认得牛玉普，说道：“
你就是大观楼同乌龟一桌吃饭的，今日又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牛玉普上前同他吵闹，王汉策从里面走出来，向那秀才道：“
先生请坐，这个不与你相干。”
那秀才自在那边坐了。王汉策同牛玉普拱一拱手，也不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道：“
尊驾就是号玉普的吗？”
牛玉普道：“
正是。”
王汉策道：“我这里就是万府下店，雪翁昨日有书子来，说尊驾为人不甚端方，又好结交匪类，自今以后不敢劳尊了，因向账房里称出一两银子来，递与他说道：‘我也不留了，你请尊便吧。’”牛玉普大怒，说道：“
我哪稀罕这一两银子，我自去和万雪斋说。”把银子灌在椅子上。
王汉策道：“你既不要，我也不强，我倒劝你不要到雪斋家去，雪斋也不能会。”牛玉普气愤愤地走了出去。王汉策道：“恕不送了。”把手一拱，走了进去。玉普只得带着长随，在丑坝寻一个饭店住下，口口声声只念着：“
万雪斋这狗头如此可恶。”
走堂的笑道：“
万雪斋老爷是极肯相与人的，除非你说出他成家那话头来，才不尴尬。”
说吧，走过去了。牛玉普听在耳朵里，忙叫长随去问那走堂的。走堂的方如此这般说出：“
他是成名亲家管家，最怕人揭挑他这个事，你必定说出来，他才恼的。”
长随把这个话回复了牛玉普，牛玉普才醒悟道：“
罢了，我上了这小畜生的当了。”
当下住了一夜，次日叫船到苏州去寻牛普。上船之后盘缠不足，长随又辞去了两个，只剩两个粗憨汉子跟着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找在虎丘药材行内。牛普正坐在那里，见牛玉普道，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
叔公来了。”
牛玉普道：“
雪蛤蟆可曾有？”
牛普道：“还不曾有。”牛玉普道：“
今日镇江有一个人家有了，
快把银子拿来同着买去。我的船就在舱门外。
当下压着他，拿了银子同上了船，一路不说出。走了几天，到了龙袍洲地方，是个没人烟的所在。是日，吃了早饭，牛玉普圆睁两眼，大怒道：“
你可晓得，我要打你嘞！”
牛普吓慌了，道：“做孙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，为什么要打我呢？”牛玉普道：“
放你的狗屁！你弄得好乾坤嘞！”
当下不由分说，叫两个憨汉把牛普衣裳包尽了。帽子鞋袜都不留，拿绳子捆起来，臭打了一顿，抬着往岸上一灌，他那一只船就扯起篷来去了。牛浦被他灌到发昏，又灌倒在一个粪轿子跟前，滚一滚就要滚到粪轿子里面去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动也不敢动。过了半日，只见江里又来了一只船，那船到岸就住了。一个客人走上来粪轿子里面出宫，牛浦喊他救命。那客人道：“
你是何等样人，被圣人包了衣裳捆倒在此？”
牛浦道：“
老爹，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，因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馆，路上遇见强盗，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，只饶得一命在此。我是落难的人，求老爹救我一救。”
那客人惊道：“
你果然是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去的吗？我就是安东县人，我如今替你解了绳子。”
看见他精赤条条，不像模样，因说道：“
相公且站着，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，好上船去。”
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，一双鞋，一顶瓦楞帽，与他穿戴起来，说道：“
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，如今且全戴着，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吧。”
牛浦穿了衣服，下跪谢那客人，扶了起来，同到船里。满船客人听了这话，都吃一惊，问：“
这位相公尊姓？”
牛浦道：“
我姓牛。”
因拜问：“
这位恩人尊姓？”
那客人道：“
在下姓黄，就是安东县人，家里做个小生意，是戏子行头经济。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们班里人买些天的行头，从这里过，不想无意中救了这一位相公。你既是到董老爷衙门里去的，且同我到安东，在舍下住着，整理些衣服，再往衙门里去。”
牛浦深谢了，从这日就吃着客人的饭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。
感谢您的收听。